都是15万多啊，15万多，所以表示这个十字架左右两边基本上是差不多宽啊。然后这个北边呢，这个以法莲的这个营是最少的，只有18100个人，那就比较短一点。那底下这个以犹大为首的犹大营呢，就一共有186400个人。所以你就看见整个神百姓在旷野里面安营的时候，你如果从高山上或者飞机上往下看，它是一个 huge 大的十字架在那边啊，非常美丽。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其实就已经把十字架的救赎启示出来了啊。这个这一班人为什么啊？这个当他们从山上在这里看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这个看见说这是独居的民，列在万民之中啊，因为连他们住法都不一样。好，这次是讲到他们这个安营的这个情形是一个十字架啊。那么会幕里面圣所它有几样的东西，我想我们从正门进来的时候先看到铜祭坛，这是一个很大的铜祭坛。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几个圣物或是 furnitures 其实通通都可以塞在铜祭坛的里面，而铜祭坛也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其他的东西，就是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救恩啊，都是根据于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底下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可能去享受的。而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包括性，是一个全面性，是一个救恩的根基啊。所以进来就是碰到一个大的祭坛，就是十字架，就是预表十字架啊。而你进来以后有洗濯盆，就是在外院的两样东西。然后进了门帘以后到圣所里面，右边是陈设饼的桌子，左边是金灯台，而在这个幔子的前面有个金香坛啊，有个金香坛，这是我的手挡到。然后隔了幔子以后进来是祭圣所，里面是约柜，跟约柜这个法柜上面的这个施恩座。那么基本上它这样子的摆设又是一个十字架啊，这个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个主的十字架是永远不会被我们过分强调，所以保罗说他立的志向他不知道别的啊，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那这是我们要讲会幕的时候开头给弟兄姊妹一些参考的这个图片看一下。那现在我们讲这几样的东西，就是当他应门的时候，这个我现在先讲他这几样的基本的家具啊，它的意义，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去讲它的构造，它里面的一些特别属灵的教训。我想铜祭坛，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讲到基督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啊，所以完成了救赎。所以铜祭坛特别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详细的情形我们以后再说。那么第二个洗濯盆啊，那么讲到基督他要用水借着道要来洁净更新我们这些所有侍奉他的人。所以洗濯盆是铜祭坛，是讲到基督用宝血来洁净我们啊，而洗濯盆说到基督用圣灵和用他的话在圣灵的里面来更新来洁净我们这个人。就说到我们不仅仅有罪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我们这个人有己的问题需要被神解决啊！我们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把我们身上的老旧皱纹那一切的玷污能够为我们洁净啊！说到主用他的话，那么在圣灵里面用他的话来洁净来更新以侍奉他的人。所以只有好，所以这是第二个讲到洗濯盆。而陈设饼说到基督是我们生命属天生命的供应，它实在是属天生命的供应和来源啊。第四个金灯台讲到基督是生命的光啊，也是这个世界的光啊，基督在这里光照我们。主自己说他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真的是一个道成肉身，在这里把基督把神的一切的荣耀丰满给为我们彰显出来。而金香坛，香坛是为祷告用的啊，在这里献香，那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众圣徒的祷告献到神的面前。这香坛特别讲到基督啊，他是那位身上高天尊荣的祭司，他在神的面前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那一位，他在父神的面前，因为香坛就直接在施恩座的前面，你发现香坛是最靠近约柜最靠近至圣所的一个家具啊。讲到主耶稣在父神的面前长远活着，他为我们祈求。底下讲到约柜啊，我想约柜就是我们主，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表号和见证啊。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我们等一下下一堂专门要讲，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一下约柜。那约柜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约柜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啊，完全就是讲到主自己。所以你圣所里面，如果约柜不在的话，在神的眼中，它不过就是一个空洞的会幕就是了。他就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他真正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来开始再来看一看这个会幕啊，我稍微讲一些东西 before 我们开始讲每一个家具的细节。我想请弟兄姊妹就是特别注意到啊，那会幕怎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些的三项的样式，包括利未记啊，其实利未记也是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神向他所启示的整个颁布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去读这些关于山上的样式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至少有四个点需要注意一下啊。弟兄姊妹，有四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一个是会幕的本身，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的，像竖板啦 这些帐子啦、围子啦、幔子啦、银座啦等等啊，就是会幕它整个的本身和它的 structure。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借着会幕和一切的这些东西来表明基督一切基督本性一切的丰盛和他全备救恩的各方面。就是讲到会幕本身，讲到基督一切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和他全备救恩的各方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会幕。还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些家具啊。那第二个就是跟会幕有关的这些仪式啦、侍奉的条例啊，例如说各种的祭、承接圣职的礼啊、点灯的条例、烧香的条例，就是讲到这个跟这个会幕的仪式或是这些侍奉有关的这些条例的这些记载呢，它的重点是在这里讲到教导人怎么样来亲近神、敬拜、侍奉神的方法。就是这一切教导念的第二类啊，弟兄姊妹。而第三类就是所有有关的节期、圣日，他们各样的节期、安息日啦，各样的这些节期，他在这里是强调救恩的一些特别的经历和过程。每一个节期都是讲到救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讲到救恩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和一些的过程。第四大项是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啊，他在这里教导人怎么样子过分别为圣、能够讨神喜悦生活。讲就是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哈、这些东西旧约的条例，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都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很遥远的。那弟兄姊妹，神从来不随便立一个要求的。神的每一个要求都是一个见证的托付在其中，神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根据他的生命性情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这边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怎么样去洁净大麻风、洁净血肉、洁净这些，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的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对整个 山上的样式跟这些的教导有四个角度，能够很清楚的去掌握它，去明白它啊。那我们现在比较集中的都在于会幕，还有会幕的本身，它里面所有的家具。那么下午我们就会继续讲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读这些会幕，读这些条例，读这些日子节期，读这些各样饮食的规矩等等啊，就像我们上次读的哥罗西书，它的这一切东西不过是后世的影儿， just a shadow， 就是影子，它的本体却是什么？我又忘记了，本体却是啊，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这是你们给我最大的打击啊！第二章第十七节啊，十六七节，好的。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OK，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所有打开旧约这一切会幕也好，山上的样式，侍奉的条例，所有的条例的那一把钥匙，什么？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当我们读基督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这个基督他自己本身啊，那位单独的基督跟团体的基督，那单独的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他上十字架就是他上十字架，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一切所有的，那他就是他。那另外一方面呢，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然后他在圣灵的里面重新来到这个地上，而在圣灵的里面他建立了他的身体啊，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都在圣灵里面被进入一个身体，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那这个叫做团体的基督啊，那基督和教会成了一个新人 a new man，就讲到团体的基督。所以当我们去读会幕的时候，我们从基督的角度去读书基督的各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这个基督就对我们也不是遥远的，他要怎么样子在今天在团体的基督里面，神一样要做，神一样要得着。所以我想这个钥匙我们掌握住的时候，我们去读这些旧约的东西啊，就跟我们就息息相关啊，而且我们能够读到主，我们能够读到他真正的意思。那我上次也讲过了啊，那么整个会幕的构造基本上是分成有外院啊，有圣所，有至圣所啊。那么它到底在属灵上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基本上我想我们或许从三个角度来看它啊。那第一个角度是就着当时神百姓他们在侍奉上，他们有不同的身份或是有不同的这个境界。他们站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到达什么地方，就说到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侍奉或是他们属灵生命的情形啊。所以第一个的情形就是只有百姓，就是跟祭司，百姓跟祭司都可以在外院，就是百姓们要献祭的时候可以进来在祭坛面前，就是百姓跟祭司们都可以到达外院啊。但是呢，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所，一般百姓就不可以进去了，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也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而且呢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必须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去。那一次是什么时候？七月十号赎罪日，是我结婚周年啊。岔开的话，所以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好，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就着这个当时神的要求跟神百姓中间他们的身份跟侍奉的情形，那么根据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么你要知道，当人在外院的时候，他在这里所经历的就是同祭坛，就是一般的百姓，他所经历的就是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基督所给他的救恩，基督赦免了他的罪，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有很多外院的基督徒，外院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多，人就是只要拿了天国的门票，人只要罪得赦免就够了， 这叫做外面的基督徒，他只经历了同济坛。但是神在这里要得到的一般人呢，是能够亲近神的祭司们，就是能够进到圣所里面。所以在外院的基督徒呢，在外院的神的儿女们，跟基督之间隔了两，或者跟神之间隔了两层，一个门帘，一个幔子。而进到门帘里面，圣所里面的祭司，说到那些真正来侍奉神，啊，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经营神圣事物的这一般的百姓，那么他们跟神的关系更近了。他们进到圣所里面，而他们在这里所接触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外院的基督徒，他们只接触到同济坛，而他们没有经历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洗濯盆，那个神活泼的话语，圣灵的更新啊，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更新跟洁净的工作啊。他们也更没有办法在这里，在圣所的里面去经历到那个陈设饼，那个生命之粮的供应啊，直接第一手的，不是听来的，不是看来的，而是主在这里亲自供应他的啊。他也没有办法在这里经历到那个明光，那么真实的金灯台照在他的身处啊。那么他只是听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而已，但是一个进到圣所里面的啊，金灯台的光在这里照着他，生命之光在这里引导他啊，他能够在这里经历到神主耶稣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祈求啊，那个馨香之气的祷告，他自己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常常啊能够献上馨香的祷告。所以这个讲到第二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礼拜天跟礼拜二的参加聚会的人就差了很多。那我不是说礼拜二不来的人他就一定是外院的基督徒啊，因为他可能在家祷告，他可能有困难。但是我今天只是讲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今天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祷告会跟这个，我原谅我说我再要说啊，不是只有祷告会的人才是祷告的基督徒啊，你要祷告会的基督徒不见得是个祷告的基督徒。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更多这个幔类的生活，这个圣所里面能够去碰到陈设饼，碰到金灯台，碰到金香坛，在主的面前记得这一切真实在那里侍奉主的人啊。这是讲到更近一层亲近神的圣徒，而他跟主之间总还是少了点点点啊。那么进到这圣所的就进入幔类的，他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作啊，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他来他就是来瞻仰神，他来就是来亲近神，他来就是来这里瞻仰，来敬拜那位在基督国中间那位荣耀至高的神啊，他就是为了侍奉他，为了敬拜他，他就是来亲近他。讲到进入幔类啊，跟主面对面，一切的帕子，一切的幔子，通通不在，他跟主之间毫无间隔。再讲到至圣所里面，在主面前与主深交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一个经历的角度里面来看，有这几层啊。那另外，当然我补充一个点，就是也有人把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真理的启示，根据这个来讲啊。他说这个像福音书里面比较重在外院，讲到救赎，讲到十架，讲到救恩。那么到了保罗的书信以后，里面呢，或是各样的约翰的书等等，里面都讲到一个更深的啊，讲到神怎么样子在这里制作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这个人啊，所以这是有一些更深的启示和建造是在圣所里面。而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他就讲到新约到了启示录，神把他永远的心意，那个宝座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心意集中在一个讲到羔羊，那位在宝座前才被杀的羔羊，那位骑着白马的那一位，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圣的又圣的那一位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基督，看见神的儿子。一开始这个拔摩岛的约翰就看见人子像，对不对？启示录整个就是把神永远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心腹预备好了，那座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想着把至圣所那位做宝座的心意我们启示出来。那当然这是当做一个参考了啊。那另外呢，也有人把这个圣所，这个外院圣所至圣所，把它比喻作根据我们这个人的三层的结构啊。那讲到我们啊最外面的一层，讲到在身体上面啊，这个对主的经历和认识，跟我们进到魂里面，讲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啊，因着我们在这里不断的接受吃主喝主享受主，不断的在这里接受金灯台生命之光的照亮，也在这里因为在宝座面前的祈求啊，能跟主啊这个神 主耶稣自己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这个祈求，让我们这个人，就这个魂，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天然人，就开始被主改变了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被主更新，情感能够被主洁净，和我们的意志能够被主折服。就是讲到一个人在至圣所，在一个更新的境地里面，主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啊？而到了最里面的一层，讲到我们灵的深处，在至圣所，我们的灵与主的灵二灵合为一灵啊，我们在那里与主相会，与主相交啊，有一个更深的亲近和交通。那当然这是从这个人灵魂体的构造来讲到这个三层。所以基本上我们去读这个整个会幕的时候，那神的启示总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啊。那我想我们稍微从这三个角度去稍微了解它一下。那底下我们下一堂，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我们五十分回来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讲约柜，我们开始讲里面的东西。大家在刚刚讲的会幕，当我读会幕的时候，有两种的读法啊，弟兄姊妹，那一种是从最外面往里面走到至圣所，那还有一种的读法是从最里面走出来啊，那这是两条线的读法。那么一条线照着圣经的启示是根据第一条线从约柜讲起，因为约柜是神整个心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里面讲起，从里面讲到外面呢，这一条线是讲到恩典施恩的路线，就是 grace 啊，这个讲到这个一条施恩，神施恩的一条路线啊，就是神原来是住在啊，这个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像提摩太后书所讲的那位伟大的神，那么他有一天呢，他来到地上。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知道，幔子裂开，这个幔子就说到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他穿上肉身，他经过，他带着幔子，就是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来了，他把光带给我们，他把生命之粮带给我们啊。弟兄姊妹，就讲到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啊，他成了世界的光，他成了生命的光，他为我们带来了生命的粮，他在这边为我们祷告，他在这里把神的恩典带给了我们。而一路上说到在这里，像来到外面，他用他的话语啊，他把天国的律例典章传递给我们。而到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在祭坛，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了生命，为我们完成救赎。所以当他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成了，那一切天上的恩典都带到地上来，地跟天之间恢复了交通，他成了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他成了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天梯啊，他把天上原来在荣耀里面，在至高之处，在那个人所不能靠近光里面，神一切的丰富和荣耀，他为我们带来啊，到最后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当他说成了的时候，这一切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一条叫做 Path of Grace， 讲到施恩的路线，从最里面一路走出来。那另外一条读会幕的方法是从外面走进去啊。那这一条线叫做信心线 ，Path of Faith， 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蒙恩的路线。刚才是讲到神施恩的路线，那从这边讲过去是讲到人蒙恩的路线。所以一个是从神的角度讲，一个从人的角度讲，一个从神施恩的角度、神恩典的角度讲，一个是从人啊，蒙恩的角度，人凭信心的角度来讲啊。所以当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在第十章讲到说，我就是羊的门，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进来，对不对？进来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人要在神的救恩上有份的话，或是说要能够跟神有一个更亲更近的关系，他第一件事情他必须先要经过十字架的救赎，宝血的洁净。今天没有人可以 bypass 这里进到里面去的，他一定被击杀，他一定需要在这里，在祭坛的面前啊，有祭牲为他被杀。我们在这里接受了羔羊宝血的救赎，让我们得救。然后呢，我们再往前走啊，我们让神，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主借着水，用水借着道啊，圣灵和主的话在这里更新，在这里洁净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罪得到赦免，靠着宝血，也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魂生命，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能够被主的话、被主的灵在这里做进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进到圣所的里面。我们在这里经历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经历基督是我们生命之光，经历基督是为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 在这里保守我们，在这里施恩给我们的那一位啊。然后我们一路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啊，我们可以进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姊妹，这是人蒙恩的线，人信心的线啊。就讲了，所以读会幕有两种顺序的读法。那么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是从里面讲出来，就是从神的这个角度讲出来。因为若不是神先来拯救人，若不是神先来施恩，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对不对？如果主耶稣不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这般世上的人，就算我们要有信心，也没有根据，也不会有果效。今天我们的信心所有有根据，所以会有果效，因为我们的信心可以抛锚在幔内，因为基督为我们已经来了，他已经做成。所以信心不凭感觉，信心不凭经历，信心凭主的所事和所做，信心凭着神所说过的，神所应许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宝血，讲到控告，讲到一切的经历，弟兄姊妹，都是讲到我们在信心里面，我怎么样在信心的里面接受了宝血的赦免，而我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啊，不凭我的感觉，不凭我的认为，不凭别人对我的批评，弟兄姊妹一样，当我要进到神的同在，享受与马内利之境的时候，我一样是凭着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却是根据在神已经先为我们施恩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是两种的读法啊。那么但是这个顺序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好，我们底下看约柜啊，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参考的图。那我给弟兄姊妹印的那个图是用手画的啊，虽然画的当然没有像他们画的这么漂亮了哈，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三个参考的图啊。那这个图我比较保留一点，因为就是照着圣经上所讲的这个基督伯。他的两个翅膀应该是升起来会遮盖自己的啊，也遮盖施恩座，那这个不太像是从后面翘上去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保留一点的。像那个图啊，或这个图，甚至我们画的图，比较靠近一点啊，比较靠近一点。好，这是约柜的参考的图。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柜啊。那约柜是整个神家见证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整个见证的中心啊。因为约柜就说到了那位基督啊，他自己在就是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的彰显，他的见证，他各方面的丰富。所以约柜是最直接预表到我们的主的各方面的一个furniture， 是放在圣所，放在至圣所的里面啊，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基本上这个约柜的制作是在25章第10节一直到22节。那我给弟兄姊妹打的讲义啊，基督伯这三个字，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中文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口字旁的基督伯，所以打成玉字旁的基督伯。那但是 anyway， 它反正是翻译的，没有关系啊，给你们讲一下。好，那这个约柜很重要的两部分啊，一部分是它下面的这个柜子的本身，所以有的又叫做法柜，因为它里面是放了两块法板，神的十诫放在里面，所以又叫做法柜啊。所以底下半部是法柜，而在法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所以基本上整个的约柜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柜子的本身啊。那一部分是上面这个施恩座，那施恩座就像一个薄板子一样，一个金属，一个金子做金金做出来的板子。那么它的 size 跟这个法柜的板子的 size 是一样的，也是宽一轴半，然后呢这个整个长两轴半，但是它的厚度却没有讲啊。那么这是一块金金的板子，然后呢上面有两个基路伯，是一块金子所捶打出来的，是一个整个 whole piece， 是一整块。然后呢就放在法柜上面，那么法柜的里面放着两个石板，就是神在摩西在山上领受的石板放在里面。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后来又加上了另外两样东西啊，那我们等一下来讲。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到约柜的时候，是上帝的法柜跟上帝的施恩座，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啊。那么法柜的本身啊，法柜的本身里面呢，它放的神的律法。那在这里说到说，这个只有基督啊，他能够真正的完全，也能够满足神所有律法的要求。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律法的面前凭着自己站得住，但是基督却完全成就的律法，所以石板能够放在他的里面。那这是在基督的里面能够 fulfill， 能够成就，能够满足父神一切的要求。那所有在肉身之中的凭着血气的，没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被称为义，只有基督可以。那第二个，他上面放的这个施恩座呢，讲到说，就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和挽回啊，才能够使神的爱、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在法柜上面要放个施恩座？这个罗马书3:25啊，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罗马书3:25，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罗马书3:25所说的这个挽回祭，跟希伯来书9:5所说的施恩座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施恩座放在法柜上面，说到是借着基督啊，他的救赎跟他的挽回啊，因为他为我们献祭，这个挽回祭。其实因为他挽回，所以神能够施恩，所以这两个就把它 link 起来了。所以神为什么能够施恩，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救赎，因为这个挽回祭跟施恩座其实在原文里面是用的同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仅仅看见说基督他本身因着他自己完成了神所有律法的要求，他也因着他为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又为我们被杀献祭做了挽回祭，所以让这个地方也成为神施恩的地方，能够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也能够让神在施恩座上能够跟人能够相会，能够跟人和。所以人要见神唯一的地方，施恩座前面，因为在这里基督为我们挽回，基督为我们 fulfill 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不然我们一定被击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约柜的时候，它的这个柜子啊，那柜子就是整个我们下面所说的这个柜子，那么它的功用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讲，第一个，它为了放神的律法，法板放里面，它的意义就是讲到基督为我们完成了神律法的要求。而第二个，这法柜上面是为了放施恩座，说到也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和挽回，让神能够对我们施恩，让神的爱跟救恩可以临到我们。而第三个也是在法柜的面前，在施恩座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神能够和好，能够再次相会啊。所以这是整个约柜就着它的功用，它的这个目的来说的啊。那另外就是约柜的材料，我说过底下法柜的部分，还有上面施恩座的部分，那施恩座的部分只有一个材料，就是纯金，金金所打造出来的，而且是一整块的金金所造出来的。那么底下的法柜呢，基本上它是用皂荚木，然后里外包金。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读圣所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不管读到竖板，读到这个约柜，将来读到陈设饼的桌子，那么很重要的成分都讲到皂荚木包金。不管什么时候，当你读到皂荚木包金的时候，都说到那位道成肉身主耶稣的见证。因为皂荚木讲到植物，讲到一个预表到一个基督那个完美无罪不能朽坏的那个完美的生命，那个人性。皂荚木树的表号讲到人性啊，所以皂荚木就特别说到基督那个完美那个不能朽坏的，我说过74译本把皂荚木特别加上一个形容词叫做不能朽坏的，或是不能够腐坏的一个一个 木头啊，就讲到基督那个完美无罪不能够被损坏的生命啊。那么包金讲到神人合一的，就是金子说到神性，所以在这里神人合而为一，对不对？我们讲到道成为肉身，或者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神跟人在一个里面。所以整个约柜在这里说到基督啊，因为他实在是那个完美的人性跟荣耀的神性，在他的里面完全合而为一，表达无疑。它里面的生命里外都包金啊，它最里面的这一层啊，讲到它里面是用圣洁荣耀的生命啊，成为它的它里面就是那个神性啊。然后呢，透过了人，但是却让人仍然看见了神的荣美，是不是这样？里面是金，然后是木头，外面又是金，叫做里外都包金啊。但是弟兄姊妹讲到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讲到道夹木包金的时候，都说到道成肉身那个荣耀的见证啊。我们今年已经讲了多少的信息讲到道成肉身，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基督如果站在神性的地位上去跟撒旦挑战的话，撒旦输得不服气， You are God， 我输你理所当然。但是当撒旦每一次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怎样，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怎样，但是主耶稣都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主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完全在人性的里面对神的顺服和得胜来胜过撒旦。所以弟兄姊妹，你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仇敌最怕的事情，而道成肉身在人中间是一个最美的见证，神居然能够在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每一次讲到道夹木包金，我们都讲到道成肉身的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讲到整个约柜最重要的成分道夹木包金啊，所以它的这个杠子也是道夹木包金，都讲到道夹木包金。里面是神荣耀的生命，但是透过了人性，透过了我们这个人，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里外包金啊。那这个法柜旁边有这个金牙边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大家知不知道这几个家具里面有哪几样有金牙边？约柜是一个啊，铜祭坛没有牙边啊，啊，对，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啊，桌子是金牙边，还有呢，金香坛，这三个东西。都是金子的啊，然后有金牙边。那么金牙边到底说到什么？那英文的翻译叫做 crown， 说到冠冕。所以一方面讲到说，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得胜升天，得了尊荣，讲到他是得胜尊荣的那一位啊。所以金牙边一方面讲到多的那个得胜跟荣美的一个记号。那另外一方面，这三样东西都说到金牙边。说到他的那个保守保护的那个能力，金牙边放在这里为了让施恩座是一个板子，放在柜子上面它可能会滑动，而金牙边把它卡住了以后，说到施恩座就何等的稳固。说到基督他的得胜升天得荣是整个救赎整个施恩的一个稳固的力量，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永远不改变，永远可靠。也将来我们讲到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他也有金牙边，也一样说到这位基督在他复活升天得胜的里面，他成为神百姓所有属灵生命属灵供应的那个保障跟保证，那个饼不会从桌上掉下来，饼不会掉失掉，我们永远没有缺乏的油饼。同样的，在金香坛上面一样有金牙边，一点点说到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得荣了啊！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啊。一方面也说到因着他的得胜和得荣，他能够让我们的祷告不至于落空，对不对？那个让坛上的香被掉下来，你金牙边把它视为为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讲到金牙边的时候，弟兄姊妹，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说到他的荣耀，他的尊贵啊，他的得胜啊，另外一方面说到他保守保护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 assurance。 所以这是讲到金牙鞭啊，所以因着金牙鞭让施恩做稳固，因着金牙鞭让神的生命供应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用缺乏，我们知道他供应我们，所以神百姓在里面经过40年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他的祷告不至于落空啊，他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金牙鞭让神施恩的宝座能够这么的稳固而牢靠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施恩的座前。就像希伯来书10:12说到基督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就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下来，真好，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些经文都串起来，就把希约串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它都是有关的，对不对？真好，他讲真好，他说他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讲到他的救恩何等的可靠牢靠。然后呢就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下来，他得了尊荣，得了冠冕，这是金牙鞭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四个金环要安在柜的四角啊，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环啊，在圣经上里面像这几个需要扛抬的这个圣家具都有金环啊。那环圆环只是讲到360度啊 ，no beginning no ending， 啊无始无终，说到从永远到永远啊，那这都是讲到神的性情。而金环在这里设立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巩固这个台子的杠子。金这个杠子，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是在这里怎么样，在旷野的里面是一个走天路的教会啊，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行路的时候，这个杠子的存在是说到我们在行动中，在走天路的教会中所需要有的见证，我们需要在这里扛起它。而金环的存在是为了稳固它，能够很平衡的把它稳固起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的金环啊，是说到一个平衡稳固的一个作用，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这里扛抬神家见证的时候，那它成为我们稳固一个平衡的一个力量啊，让这个见证能够很平衡、很平稳的被神家来扛抬。这是讲到那个这个连结稳固的力量。那这里讲到有四个金环，当然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领会。那么他自己里面提到说，这里讲到的金环，他是讲到像四福音，也就是一个很平衡的，从各个角度把基督给彰显出来啊。那么让我们在这里扛抬基督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很平衡、很准确的去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那么从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一个仆人啊。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啊。到了约翰福音，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属天、一个荣耀的人，这个神的儿子。所以从四个角度，让我们很平衡的去认识他。所以教会也是要在这个四个方面，那个很平衡的去经历、去体会基督的生命。要像狮子一样，我们能够对仇敌勇敢，我们能够那样刚强，我们也能够像仆人、像牛一样，在主的面前降卑啊，谦卑殷勤的服侍主。我们也要像一个标准的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不是一个怪里怪气的人啊，天天穿着长袍子，夹着圣经慢慢走路，不苟言笑啊，那都是装出来的，弟兄姊妹，一个很标准的人。所以这个黎弟兄说，他有一次到了英国去看 Sparks 弟兄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么很美的一个图画。Sparks 弟兄坐在草地上，跟孩子们在那里玩啊。在那里好像不知道是玩球还是玩什么，他就觉得他站在讲台上，他平常给人接触的时候，让人碰见神的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可是呢，他又是充满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啊，像一个标准的人。那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一再自称人子。他那么孝顺，他那么温柔，他那么可敬，孩子都愿意去亲近他。他被称为罪人跟罪吏的朋友。对，这个弟兄姊妹，一想到他实在是一个标准的人。那么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属天、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被彰显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需要很平衡啊，从各个一个准确的角度去认他、经历他、来见证他。 所以什么叫做扛柴约柜？弟兄姊妹，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一同，能够很平稳的啊，能够很平衡的，能够把主各方面的荣耀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把它给彰显出来。